各位听友好，政治思想史家认为，现代政治思想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注重政治道德原则的人称他是一位教人邪恶统治术的人，但更多的政治学家却承认他至少道出了一部分统治术的本性。统治是邪恶与正义、狮子与狐狸的平衡。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思索统治术的人马基雅维利之一马基雅维利的两面性。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谈到政治活动与统治术，马基雅维利可是大名鼎鼎，不过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了解的人恐怕不多，你来给咱们的听友们介绍介绍。
好的好的。说到文艺复兴的巨人呢，一般大家记起的多半都是大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等，这是因为他们的杰作呢是可以被大量的复制，遍布全世界，是千家万户，人们都喜爱这些美丽的画作呢，就拿来装饰自己的房间。可是你要是说到文艺复兴时代巨人中的思想家，人们恐怕就敬而远之了，因为思想它是诉诸于理性，艺术品呢它是诉诸于感官的。那么显然呢，调动感官就比调动头脑是要容易的。美国权威的政治思想史家威廉·邓宁他说过，政治学说中啊，受环境影响最明显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学说。这话说得特别的准确，因为呢，我们谈到一位政治思想家，容易从他的学术乘船来入手。但是马基雅维利思考政治问题啊，他从来都不走这个学术性的路子，他是亲身参与当时意大利各城市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从亲身的感受中呢提出问题，并且思考这些问题。尽管他使用的理论工具是来自古典政治思想，但是这就同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一样，他结合现实的政治斗争呢，来温习古典先哲的论述，加以吸收或者加以修正。他多次强调啊，说人类从古代到他的时代，人性就没有变化。那你所需要做的呢，你就是深入的去揭示这种不变的人性在变动的政治生活中的表现。而他所处的时代恰恰是近代欧洲政治斗争最复杂的时刻，这个时代的显著的标志，那就是大师布克哈特所总结的，国家要成为一种艺术的作品，治理国家要成为一种艺术的工作。布克哈特就说，说我们第一次发现啊，现代欧洲的政治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呢？就是随心所欲，表现出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的最恶劣的面貌，践踏每一种权利，摧毁健康文化的每一个萌芽。但是，无论哪里，只要这种邪恶的倾向得到了克服，或者以各种方式得到了补救，历史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产生了经过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的国家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那么从这段话中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马基雅维利呀，他身处一个尔虞我诈、残酷无情、不讲规则、没有道义的这么一个政治的精神氛围。
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总关注政治活动的邪恶性呢？
没有错的，他身处的这个险恶环境啊，让他有关政治和统治的理论就充满了以恶制恶、不讲道义、没有信用、 目的就是一切的这种说教。但是呢，你说他是教唆邪恶，那是有点简单化了，因为他的思想其实是相当的复杂。几百年来，研究者众多，其中有许多大师级的人物，比如说英国剑桥政治学者斯金纳、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斯特劳斯、英国著名的学者以撒·柏林、德国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而且所有这些政治史的著作中呢，都少不了马基雅维利这一章。我们谈政治、谈权术、谈治国手段，都少不了会想起马基雅维利的学说。那么就有一些中国学者呢，就把他比作战国时代的法家韩非，认为他们的统治术有极为相同的理念。而我们知道韩非的那套权谋之术啊，就是中国政治厚黑学的鼻祖，流毒几千年，到现在呢还是影响着中国统治者的心智。这套统治术的核心呢，就是政治活动是非道德化的，信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保全，一切奸阴损坏的手段都是合理的。这就可以用林彪的一句话来概括，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以这种思想指导的政治生活，那当然就只能是专制暴政，它不会有权力合法转移、任期有限、主权在民的这些民主宪政原则。所有信奉专制暴政原则的当权者呢，必然会以各种的方式来实现终身保全的目的。权力在他们手中呢，不是服务于国民的工具，而是窃国营私的命门所在，所以权力就成了目的本身。可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呢，却不这么简单。在他的著作中呢，经常他是明确地表示，共和制是崇高的目标，是最优的制度。这和他教导那些君主啊，要不惜作恶，保持权力的这言论呢，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立。这其中的矛盾有没有一个合理可信的解释？这正是我想和听友们呢交流的地方。
听你这么说，马基雅维利似乎是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谈政治。
没错，有时他的那些极端邪恶的话呀，让你不相信他还会推崇共和，还有那些推崇共和自由的言论。而马基雅维利呢，他又确实不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派。他的思考和写作是诚实不欺的，正像以撒·柏林说的，他说马基雅维利的所言和所指当然存在着某些混乱之处，这引起了深刻而持久的不安。现代学者指出，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中流露出的共和情感，同君主论中对绝对统治者的告诫之间存在着某些真正的或表面上的不一致。正是这种不一致，就引发了研究者对马基雅维利评价的巨大分歧。有人认为呢，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民主派和自由的鼓吹者，他书中的那些非道德化的言论呢，也只是揭示出君主会做出何等邪恶之事，以唤起世人的警觉。那有人认为呢，他是一位反讽大师，他告诉君王的那些邪恶的为君之道呢，都是讽刺。还有人认为呢，他只是客观地讲出了政治的邪恶本质，以便人们能够树立更为道德化的政治行为标准。德国大哲黑格尔啊，就盛赞他的天才，认为他是深刻地认识到弱小分裂的君主国应该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这个统一的强国其所作所为都具有国家理由。
一般集权国家常用国家理由这个概念来掩盖统治者犯下的罪恶。
是的，国家理由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意大利同时代的哲人奎恰迪尼所提出。 因为他看到国家的行动啊，他确实有着国家自身的理由，民主国家也同样。那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在于集权国家，他以国家理由从事的活动，通常是为一家一姓、一党一尊的利益。国民他不是国家理由的对象和主体，国家行动也不在乎国民的利益。相反，这个国家理由呢，常常是国民的灾难。而民主国家的国家理由，由于人民主权和民主制度的制约呢，一般他都必须要回答国民福祉的要求。德国思想家梅内克就认为呢，这个国家理由观是马基雅维利刺入西方政治学躯体中的一把匕首。我们给听友们介绍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啊，就为的是启发我们去思考那些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统治？什么是执掌国家权柄的集团的正确行为？政治活动要不要道德考虑？专制制度为什么必然带来灾难？人性从古至今有没有变化？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就在当下的世界，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某些国家集团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这些制造灾难的人呢，往往有无数辩护的理由。那么正义的统治究竟是否可能？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它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理由在什么情况下是没有合法性的？今天呢，咱们先点点题，下面咱们再仔细的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艺复兴巨人的时代》，思索统治术的人马基雅维利之一马基雅维利的两面性。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 Diego 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